岸田文雄四月二十九号出访非洲，展开为期七日的行程，依次访问埃及、加纳、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四个国家，与各个国家的首脑举行会谈。这个是岸田上任之后首次访问非洲。出发之前，岸田文雄在羽田机场向传媒称，希望就乌克兰局势及国际议题交换意见并确认合作，将他的结果亦都用来丰富港岛峰会的讨论。日本放送协会 NHK 四月二十九号报道，岸田文雄这次出访的目的是在五月之七港岛峰会之前，与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化关系，希望在对俄罗斯及中国立场趋于两极的国际社会中，拉拢至今采取中立的非洲各国。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日本长期援助非洲，但总体来讲和其他区域比起来还是比较少的，而且有时呈现下降的趋势，在日本外交政策上属于边缘的一块，直到九十年代才有所转变。他说，1993年日本开始举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变成日本主要与非洲互动的平台。外交蓝皮书也才开始对非洲有所着墨，主要原因是日本开始寻求非洲国家支持日本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甚至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陈佑华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在非洲急速扩大影响力，令到日本将非洲视为围堵中国的重要战场。他解释说，
现在的日本领导人、已经将日本的国际身份定位为一个积极的国际秩序维护者，那将中国定位为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非洲自然也就是在日本。
他说，现在的日本领导人已经将日本的国际身份定位为一个积极的国际秩序维护者，定位中国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破坏者，非洲自然亦都就成为日本印太战略下围堵中国不可缺少的一环。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主任研究员西田一平太表示，日本历来就透过官方发展援助去解决未开发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以此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地位。然而，日本政府最近对全球南方的关注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他以文字对美国之音表达，这些国家的战略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在俄乌战争中，他们大多数都拒绝或者是不情愿去加入谴责俄罗斯的民主阵营。作为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的成员，与日本关系一直很密切的印度，甚至拒绝授权让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经过停靠。此外，这些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亦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日本经济将需要依赖这些国家。西田一平太指出，在四月份的 G7 外长会议之前，印度作为今年二十国集团之二十的主席国，在一月份主办了全球南方峰会，表明这些国家并没有约束性的原则，亦都没有统一的发言权。他提及到，去年三月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中，投弃权票的三十五个国家里面，近一半都是非洲国家，使到今年担任 G7 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有必要和非洲进行更加密切的磋商。他认为，日本正试图通过邀请主要新兴国家参加5月18号的 G7 港岛峰会，并且在会前由岸田文雄访问非洲四国，外务大臣林方正同时访问拉丁美洲六国的高调访问动作，来到弥合这些国家与西方的分歧。由受邀参加 G7 的八个国家当中，有六个是来自南方，就可见一斑了。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全球南方在过去的殖民历史上对西方国家抱持反感，而且这些国家当中有很多持续在发生战争与冲突，西方国家对他们的关注不如俄乌战争，令到他们感到被忽视。此外，他认为南方国家不愿意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营， 与实际生活问题有关的。长美彦解释说，
ロシアが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に食料を供給している。ロシアから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エネルギーも供給している。それに対して経済制裁をかけたので、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の。
長美彦は、俄罗斯一直都喺度为全球南方提供粮食，亦都提供能源。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南方国家嘅粮食与能源供应就出咗问题啦。因此全球南方认为呢啲西方国家平常根本就唔关心佢哋俄乌战争发生时。佢嚟要求立場一致，特別係全球南方嘅糧食與能源斷源，自己根本就係受災户。呢個係一個已經上升到國安危機嘅深刻問題。長美彦指出，日本要同全球南方強化合作，必須從穩定嘅能源提供、糧食供應對策落手，包括提升與非洲嘅經濟合作關係。但係呢方面會遇到中國呢個最大嘅競爭對手。中國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在全球主要經濟大國爭奪非洲市場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在經濟領域繼續領先於美國、日本等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免除了非洲17個國家2021年底前到期的23筆無息貸款，並對非洲9個最不發達國家的 98% 的輸華產品實施零關稅。此外，中國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礎設施項目的主要出資國家之一，過去20年的投資總額達到1550億美元。北京因此與幾個非洲國家建立了聯繫，一帶一路倡議更被視為中國地緣政治擴張的工具。日本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佑華指出，中國對非洲經年累月的耕耘與投下的資源是其他國家好难去相比噶。佢话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以开发中国家嘅领导国嘅身份喺度为非洲国家喺各种国际场合讲话与提供援助。而家中国喺非洲嘅一带一路计划，其实好多计划都系喺度提出一带一路之前就已经有噶啦。陈友华表示，而家非洲国家嘅基础建设大多数都嚟自中国。在非洲隨處可見簡體中文與中國工人，如此大的影響力，讓日本更加正視非洲在民主國家圍堵中國策略上的分量。日本世川和平基金會主任研究員西田一平太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下對非洲大陸的援助和投資規模根本就不是日本可以相提並論的。他指出，雖然一帶一路倡議缺乏透明性，有時仲被認為是濫用項目製造借款，但這個確實使到中國成為很多非洲國家的頭號貿易夥伴。此外，在維持和平與安全方面，中國是聯合國在非洲和平行動的主要出力國之一，在東非吉布提唯一的海外軍事基地，2013年3月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之後的首次出訪地點就是在非洲，中國外交部長等經常訪問非洲國家，這些都令到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並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取代。華盛頓克信研究所研究員長美彦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是一個債務陷阱，並以此為政治與軍事擴張的手段。他說，中國以一帶一路倡議的名目在全球南方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再貸款給這些國家，但是這些國家什麼能力去還債呢？就逐漸發生了好像斯里蘭卡這樣因為積欠過頭而發生經濟與政治危機的現象了。中國亦都在各地以這個理由介入政治，甚至直接接管其他國家的港口與設備，作為往後軍隊駐扎的準備。長美彦指出，中國亦都在為非洲國家提供經濟之外的援助，例如蘇丹就長期接受中國所提供的武器，這個亦都是日本和美國等國家需要正視的問題。岸田文雄4月30日當地時間在開羅與中東非洲大國埃及總統塞西舉行會談，就與埃及接壤的蘇丹戰亂局勢以及平息辦法交換意見，並見證了日本政府為開羅地鐵建設而提供有限度為1000億日元貸款的交換文件簽署儀式。岸田文雄去年8月在日非峰會上曾經宣布，日本將會在3年內提供給非洲300億美元的援助。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认为，如果单纯是以金额而论，日本对非洲的投资与援助不可能跟中国相比，但是作为先进的民主国家，日本有一些中国所没有的私力点的。他说，日本目前的做法是在投资与援助非洲国家的同时强调伙伴关系、非洲国家自主权、非洲的未来人才、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等等的概念，藉此对比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上下依赖的关系、短期经济利益与质量受人质疑等劣势。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主任研究员西田一平太指出，去年在特尼斯举行的第八届东京会议上，日本将自己定位为与非洲共同成长的伙伴。岸田文雄以视像方式与会，他在开场白中就表示，希望通过良性的循环增长和分配，日本将投资优质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咁將會幫助非洲本身更有質量嘅進步。西田一平太認為，呢啲措施嘅政治影響力目前有限，岸田文雄能否以及如何將呢一啲非洲嘅問題帶翻到五月份嘅 G7 港島峰會，以及屆時點樣去呈現，將會係國際關注嘅焦點。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嘅報導。